Hello， 你好，我是维渊，这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搭配全新上架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Eat Future， 与我们分享交流资料人在人工智慧时代下的所见所闻，跟着我们一起进入 Data 加 AI 的新时代。我们会从产业观察、心态管理、知识干货、你问我答四大面向深入探索 Data 与 AI 的各种可能性。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是资料科学工作者的养成路径。很多人都会好奇要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优秀的、足够 qualified 的资料科学工作者。那我想成为一个好的资料人必须要拥有的一个能力肯定是持续学习，因为我自己也有开一些短期的课程，那有实体的也有线上的都有。那在短期课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该讲的东西都讲到，那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来不及讲的部分或三言两语交代不清楚的细节，所以短期课程真的就只能筛选再筛选，因此也很容易会养成听众或学生一种速成速效的感觉。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看到或听到初阶分析师四处跑的现象嘛，那刚好我最近也在反思关于资料科学工作者的学习路径应该要怎么安排。那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很多人在入坑资料领域时的盲点或者是困境。那第一件事情是大家会先选择自己适合或想要成为哪一种职种，例如你可能比较喜欢做分析，你会选择资料分析师，你对数学模型感兴趣，你会选择资料科学家或者是写程式的这种资料工程师。尤其是你去补习班报名课程的时候，他们也会针对不同的职位推出不同的课程专班，告诉你只要参加这个课程几个月你就可以达到某一个工作的水准，然后会有所谓的职场媒合啊，或者是实习媒合等等的。好，但我反思的点比较像是现在我们在此时此刻对于某一种技能的需求，对于某一种角色的技能数，等到真的要求职的时候可能是半年一年以后，这样的需求跟角色的配置还适用吗？尤其在资料科学领域演进这么快速的同时，这件事情又会变得更加不确定。从过去一段时间观察到的现象反而是资料科学的学习者跟不上数据产业的进步，现在学习到的内容很有可能等到你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的技能，那已经不敷或不堪使用。那我印象比较典型的例子可能像资料爬虫，那最早我们对于资料收集、资料爬虫这样的任务可能会由资料工程师需要负责，但随着资料需求的提供加上资料爬虫门槛的技术降低，现在有哪一个分析师不需要或者是不会、没有能力自己写爬虫来收集资料的？更直白一点的讲，资料工程师必须花更多的力气在程式需求更重的架构设计，例如 data pipeline， 例如一些工具的导入、工具的使用。那如果一个分析师需要等到工程师来替你爬资料，还不如自己写爬虫，自己需求自己做收集可能比较快一点。那当然如果这是一个超出原本分析师就拥有的技能，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比较难 cover， 但如果这个任务的难度跟门槛已经降低，那势必他就会从资料工程师的身上移转到资料分析师所需要负责的范畴。当然以上讲的这个案例并不是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分工都会这样，只是以我的经验我看到的是资料爬虫这样的例子，那可能也有不同的例子他会在不同的阶段去做移转或做转移。但总归来说，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整个资料产业或资料团队当中的技能是浮动的，会根据不同的团队配置、不同的时空背景而有不同的职业上的需求。所以我们拉回一开始的主题，叫做资料科学工作者的养成路径。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我们总是习惯先选择职种再依序学习，这样的路径可能会逐渐失效，高几率会变成资料领域当中的井底之蛙。例如你想成为资料分析师，你就会学习到那个时间点资料分析师所需要的技能，你想成为资料工程师，你就会学习到那个时间点资料工程师所需要的技能。但 当你真的想要求职的时候，这个技能可能已经不再是他所需要负责的，那这样做就会让你把自己未来职涯的可行路径、可能路径走得比较窄。那我现在比较倾向或比较推行的方式是，你先不要分你想要成为哪一种角色，而是你花更长的时间去做技能学习跟规划。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先学习一个制作资料专案的过程，再逐步深化特定的技能跟角色。意思是一开始你不需要先选择到底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而是先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资料专案，也就是从问题定义、资料收集到最后的应用部署诊断为目标，来安排你的学习路径跟地图。那抱持着先求有再求好的这样的心态，所以在第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先从最基本的爬资料、去画图表，然后再解读数据这样的一个很小的题目开始。那第二阶段，你可能可以把这个专案扩充为，你要考虑的是不同的来源、不同的网站，例如从静态网页爬虫变成动态网页爬虫，例如从网页爬虫变成 API 的串接。好，那再来可以再去尝试在画完图之后，用一些不同的模型，例如像监督式学习、非监督式学习的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跟探索，接着再慢慢的一层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那它比较像是一个螺旋式的学习的阶段，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 MVP， 从最小可行解开始去做设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同时探索自己对哪一些方面跟领域比较感兴趣，你是更喜欢工程面的、分析面的还是模型面的，在求好的阶段再往这些部分深入的研究。那最终等到你已经达到求职的门槛的时候，你再来决定你到底应该优先选择什么样的职种作为是你求职的标的。而且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把自己画上限制，例如你一定要非什么不可，我一定要做分析师，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因为在刚刚的过程当中，你掌握的是整个资料科学专案的世界观，你拥有的是完成一个资料专案的能力以及所需要的技能数。那也许你更擅长或偏好其中的某一个部分，但如果在求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变成是你有机会可以涵盖更多，虽然你没有那么喜欢，但它可能拥有更多机会的这个可能性。那如果你今天在，尤其像现在这个景气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有经济上的压力，你需要先上岸再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限制或你什么都能做，它反而是一个你在求职上面能够加分的选项。那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其实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工作，其实就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去，你应该逐渐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够会的一个工作者。那这个其实就回应到我们最一开始说的，对于一个好的资料工作者而言，他应该是能够持续学习，能够快速的补位。他如果能够在一个资料团队当中去负责不同的范围，那这个范围是可以看这个团队里面缺谁我就去做什么的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肯定觉得这样的人他在职场当中是更容易受到青睐，他的可能性也会更多元的。所以我们过去也很常听到很多人会抱怨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想要面试的是资料分析师，但我进去之后我都在做工程师的工作，那我在面试工程师，结果我进去之后都在做机器学习的分析。很多时候在整个资料团队当中就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学习的能力是赶不上我们职场上所需要的技能。那如果今天你能够证明的是你能够去快速的补位，去补足不同技能所需要的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你就很有可能在这样的转换过程当中去享有更多的优势。所以刚刚的那种抱怨就是我本来想做什么但我实际上做什么，它可能会慢慢变成一种常态或一种现象。那如果这样的这个模式对于你来讲，它不是一个缺点，它不是一个抱怨，它反而是一个你更喜欢你更擅长。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成为一个资料工作者而言，保有对于这个数据领域的好奇性，对于资料技能的探索好奇，都是一个所需要的能力的角色或者需求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更有可能在这样的这个职场或 市场现况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反而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以前先选择职业再选择技能，它感觉上比较速效，也比较这个 focus 在特定的目标，但它其实有可能在速效的同时过度的筛选，反而去限缩你未来职业技能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花更多一点时间，我们以完成专案为主下去做目标，它所累积出来的技能跟这个技能数是会更加扎实更加完整。那当你有了这样的完整的扎实的技能数的时候，你在选择不同的职种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加游刃有余。这个是我第一段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所看到资料科学工作者的养成路径当中的一个先后顺序上面我会给予的建议跟规划。第二个想跟大家聊的是我上周在 Data 与 AI 领域所观察到有趣或值得关注的趋势焦点，简单跟大家分享以及讨论。前几周有一个震撼软体工程业界的新闻，全世界第一个 AI 软体工程师 Diven 当时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与期待。那这个 Diven 他号称是他能够去仿造一个软体工程师所需要的工作流，包含接收到使用者的需求，理解需求之后自己去定义他的范围工作的内容，然后上网搜寻，然后并且把它实作出来，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 bug 也能够自己去找到对应的解法去把它这个除虫。好，那前几天被一个叫 Internet of Bugs 的这个YouTuber 踢爆 Diven 公开的这个公开 demo， 其实是有大量的内容是过度夸大，甚至于有加工的疑虑。那 Internet of Bugs 指出这个 demo 所使用到 Upwork 的这个案例是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而不是随机选择的，也就是说他的 demo 其实是已经针对了这个案例这个接案的这个案源去进行调整去进行优化，有一点这个客制化的这个感觉。而且这个案子它有一个真人的开发者，仅需花30分钟即可完成，但这个 AI 的 Diven 它却花了将近6个小时的时间。而从它的实作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它浪费了许多时间在一些无意义的零产出的行为上，像是它可能自己写了一个 bug 然后再自己把它修正的这个灌水偷懒的这样的现象，在这个 demo 当中都有被抓到。那也有人笑称说，这点就反映了真实世界当中某些灌水偷懒的薪水小偷的工程师嘛。好，不过总结来说啦，我觉得Diven 他虽然能够做到理解任务、执行开发之类的软体工程的任务，但过程当中他还是比较难真的从零到一去把这整件事情做好。就是我们期待的是他就像一个工程师，我请他做什么他就帮我把它完整的做好，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一个真人跟他协作，他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 Code Copilot 级别的工具，那并没有宣称的能够完全取代工程师，或者是能够像一个工程师所一样的去解决任务。不过这个宣称其实也不是他们原本就这样做，因为他们虽然在 demo 当中把它讲得很玄，不过他们公开出来的一些官方的文件跟新闻稿其实都有提到他们还是比较属于一个 co-pilot 层级，倒是比较后面看到很多的媒体啊或报道会把他讲得很厉害，但实际上他们有没有真的宣称的这么厉害，那其实都会是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在这个 YouTuber 所爆出来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他其实有过度夸大的这样的现象，当然这样的指控是蛮严重的啦，所以但我们也相信说这个指控它不是并无道理，但其实它也并没有那么的悲观，就是我们至少能够期待像能够协助工程师的这样的工具是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也许现在还没办法做到人类期待中的这么强，但是我们希望它未来能够更好，那也希望有一天靠嘴巴写程式的软体工程师能够赶快来到，那这样我们就不用花更多的时间去写程式，能够专注在一些更有意义更好玩更重要的任务上。这个是在这个新闻当中我所看到以及我的一些观察。 第二个关注到的新闻是上周最新释出的 Meta Llama 3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那原有的 Llama 2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它主打的是开源 Open Source， 那很多人就会基于 Llama 2去进行一些 Fine Tune 或进行一些开发，但 Llama 2在整体的性能比起 ChatGPT、 Google 的 Gemini 或者是 Claude 等等的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比起来就稍微略逊一筹啦。但最新释出的 Llama 3揭露的评测似乎有一点想要这个后来居上的这种黑马的感觉，它除了维持原有的特色，在结果当中也提升了不少。像这次主要公开的 8B 跟 70B 这两个模型，它就有这个量级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它希望达到的可能像是，如果今天你是Open Source， 你想要自己串接，你自己想要导入的话，它给你一个经济舱的这个 8B 的版本，人人都可以用。但如果今天是你想要做一个巨炮级重量级的这种商务舱的模型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他们 70B 的这个巨炮型的版本。那他们甚至在预告未来几个月他们会开源内部有一个 400B 的这个版本。那从官方提供的评测结果可以看到，这个 Llama 3 70B 在 MMLU 的这个评测评分当中是82分，它是接近这个现在号称最强的模型 Claude 3 Ops 的86.3 以及 GPT 4的86.4。 所以从 70B 的这个 Llama 3当中，它告诉我们的是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跟一线模型，就这种传统我们认为比较强的大语言模型，是有机会可以一起比较的。那未来他们的这个杀手锏 400B 出来之后，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直逼或者是超越这些现有的大型模型，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期待的。那当然这个背后其实也是给 ChatGPT OpenAI 一点压力，就是你们的 GPT5 再不赶快出来，这些后来居上的这些大语言模型其实都已经要逼近现有的 GPT4， 或者是超越了现有的 GPT4， 所以有点像是在对这个 OpenAI 叫板啊。所以当然你也会看到 Sam Altman 最近也有一些公开的演说，也有公开的发表，其实就是在跟大家打鸡血嘛，就大家不要急， OpenAI 接下来的这个 GPT5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语言模型的军备竞赛其实持续的在这个开发火热中，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期待，就是在这些军备竞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的开发者就可以享有这些大厂进驻过后的产出，那我们就可以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面去享有未来 AI 所带来的优势，这大概是我们接下来所期待的内容。好，那以上两则大概是我这一个礼拜看到比较有印象的新闻事件。如果你还有想了解更多细节或其他新闻资讯的话，都欢迎在我的电子报当中补充更多的内容以及评论。那也可以搭配我们的 podcast 以及电子报，一起跟着我们掌握最新的 data 与 AI 新动向。好，那最后一段会来分享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社群动态。这段会分享我在社群活动或直播活动上所观察的讯息，我会固定在社群脸书或其他直播活动上收集大家的问题，收单后我会整体分享我的观点以及经验跟各位聊聊，题目不限于资料科学技术工作或职涯经验，只要你有任何跟资料领域 AI 领域有想聊想问的，你都欢迎留言告诉我或者是私讯我。好，听说最近资料科学领域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所需的技能也越来越卷，从满怀热血踏入这个看似光明的职涯，却变得迷茫又焦虑。我在前两周分享的资料产业求职难度加加下一站该往哪逃的主题，跟大家聊聊最新看到的职业产业变化以及趋势观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大概分享了我对于资料科学工作者的因应之道，以及在这场活动我回答了两个比较有印象的问题。第一个是有人问说，从职种资历科系切入回答近期常听到 AI 的崛起会取代资料分析师、资料工程师的工作，或资料相关的工作变得很难找，是真的吗？好，那我从职种来看，其实会发现资料分析师的难度会比资料科学家更大，又比资料工程师又更大。那以资历的角度又会发现，之前的难度是比资深的还要大。科系的话， 非本科系会比商管学院会比统计学系会比资讯学系又来得更难，所以如果今天你是非本科系的之前的资料分析师，那你就会集这三个面向的难度于一身，那对你这样的背景来讲，求职难度的难度其实是会大幅的提升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我听到听起来大环境对新人不太友善，会建议如何精进获得更好的求职成功率呢？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啊，原因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就是这样嘛，那我也看到很多大学生在找实习的时候也变得比较难找，所以我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这个现象对于 junior 来讲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能够用 senior 的标准来要求 junior 的缺，但前提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 senior 的标准，你要怎么从 senior 的角度去要求你自己，同时你也要去确认你的竞争对手到底是谁，你才能选择更适合你的赛道，找到你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那这个大概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跟自己做对话，跟自己去做学习的。他也跟我们第一段想要跟大家聊的资料科学工作者的技能养成路径是同一套的逻辑，那这个就会希望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有看到什么样不同的观点跟现象，也都欢迎你可以私讯我，跟我交流，跟我做讨论。那这个大概是我在这场活动当中所听到比较有印象的两个问题以及我的想法。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节目内容，我们会搭配全新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采用周更的方式，每周上架最新一集 Podcast 节目与当期电子报，与各位分享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想聊的话，欢迎到我的社群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分享你的问题以及你想聊的话题，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经验。最后，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们，分享给你身边对 Data 与 AI 领域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